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七点，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拉克星期一恐怖袭击造成至少46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叛乱分子应该对叙利亚平民的伤亡负责。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说，美国海军不受挑战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国主要党媒重提下岗，有观察人士说，清理僵尸企业带来的下岗问题属于改革中的阵痛，属于不可避免。台湾即将在星期六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台湾持反中立场的民进党处于领先地位，台湾大选后两岸关系或许维持稳定。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国际消息。美国谴责伊拉克星期一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袭击造成至少4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宣称对其中2次规模最大的袭击负责，并声称袭击的目标是什叶派穆斯林。在巴格达一个购物中心，枪手们向顾客开枪，然后引爆身上的炸弹，造成至少18人死亡。在伊拉克首都以北大约90公里的穆格达迪亚，连环自杀爆炸造成至少23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些袭击是野蛮的恐怖主义行为，并重申美国致力于支持伊拉克击败激进分子。星期一晚间，巴格达东南部城区一个市场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5人被炸死。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二清晨说，向叙利亚麦达亚镇运送紧急救援物资的联合行动已经完成。麦达亚镇位于黎巴嫩边界附近。国际红十字会发言人在推特上说，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和叙利亚红新月会的救援人员已经离开该地区，但今后几天还将运送更多救援物资。反政府武装控制着麦达亚，亲政府武装对那座有着4.2万人的城镇进行了几个月的封锁。麦达亚上一次得到食品援助是去年10月，联合国和其他组织表示那里已经有人饿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叙利亚的平民伤亡是叛乱分子及其外国支持者造成的，而不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过错。普京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说，阿萨德打击的只是那些武装反叛政府的人。虽然阿萨德在持续5年的战争中犯过很大的错误，但目前这种规模的暴力不是他造成的。普京说，如果不是外部提供武器、资金和战斗人员，叙利亚冲突绝不会发展到目前这种地步。叙利亚是俄罗斯的盟友，从去年9月开始在叙利亚展开空袭行动。西方国家批评说，俄罗斯空袭的目标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而不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普京则表示，俄罗斯战机不轰炸平民目标，而俄罗斯有证据显示西方的说法是错误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阿拉伯国家高级官员谴责他们所说的伊朗对阿拉伯事务的介入。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阿拉伯联盟星期天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阿勒纳哈扬指责伊朗故意不去保护沙特的外交机构。他说，
我们呼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停止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停止在阿拉伯国家人民之间引起分歧和宗派冲突的侵害与挑衅行动。伊朗完全无视阿拉伯国家的情感和关系，支持破坏和恐怖主义，并且煽动暴力，包括干涉阿拉伯事务。伊朗入侵阿联酋岛屿，干涉巴林、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的事务，这些都是记录在案的。
沙特阿拉伯要求召开此次会议，讨论其驻德黑兰大使馆遭到的攻击。本月早些时候，沙特处决了著名的什叶派穆斯林教士尼穆尔。在攻击发生的第二天，利雅得同什叶派控制的德黑兰断绝外交关系。沙特一些信奉逊尼派穆斯林的阿拉伯盟友，包括巴林和苏丹，紧随其后同伊朗断交。其他阿拉伯国家降低了同伊朗的外交级别，或召回驻德黑兰大使。
这些攻击事件显然反映出伊朗在我们阿拉伯地区采取的政策方式，尤其是伊朗干涉该地区国家的事务，煽动教派冲突，动摇区域安全以及稳定等等。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拉比召集阿盟外长在开罗开会，要求采取强有力和明确的共同立场，呼吁伊朗停止在阿拉伯国家事务中各种形式的干涉活动。在阿盟星期天声明的前一天，海湾合作委员会采取了类似的举措。海湾合作委员会由沙特、巴林、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和阿联酋组成，他们批评伊朗干涉沙特和区域内的内部事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一名韩国官员星期一说，首尔和华盛顿正在商讨可在朝鲜半岛部署的其他美国战略资产。一天前，美国一架 B-52 远程轰炸机飞越韩国，此举显然是对朝鲜最近进行的核试验做出的反应。法新社和韩联社报道说，这些战略资产可能包括目前停泊在日本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 B-2 轰炸机、核动力潜艇以及 F-22 隐形战机。但是五角大楼星期一拒绝讨论有关细节，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说，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透露我们的所有计划。被问到目前驻日本和韩国美军可用到的军事硬件时，戴维斯说，美国所有的军事资产都可以被用来展示美国对其盟友的承诺。戴维斯说，在朝鲜进行核试验之后不久，美国军方向那一地区部署了一架波音 WC-135 飞机。这架飞机目前正作为能源部用来评估局势的情报机器的一部分而执行飞行任务。在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之后，中国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承诺，而美国和韩国则在有限的选择中加强对金正恩政权的威慑力和惩罚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上个周末，华盛顿把可以携带核武器的 B-52 轰炸机部署到朝鲜半岛。目前，美国和韩国军方在考虑进一步展示武力，并且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联合军事力量。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明世星期一说，
美国和韩国继续密切讨论向朝鲜半岛部署更多的战略武器。
金明世的话加深了媒体的猜测，华盛顿可能把驻扎在日本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派遣到朝鲜水域，同时向那里派遣 B-2 隐形轰炸机和 F-22 隐形战斗机。星期一，美国驻韩国部队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美国在韩国有将近3万军力，但是可以很快的从日本和关岛的军事基地调遣更多的常规部队和核武器等装备。在朝鲜核试验之后，韩国和日本也首次启用了两国间的军事热线。这两个美国盟国一直试图克服由于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所造成的紧张关系，更有效地应对双方共同面临的日益加剧的朝鲜核威胁。韩国国防部获得了华盛顿和东京的支持，可是却无法和北京取得联系。金明世说，
现在中国国防部는다른어떤나라하고도
目前中国国防部不接任何国家的电话，所以我们只能要求通话，等待回音。
朝鲜最近的核试验造成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中国是朝鲜关键的经济援助国和贸易伙伴。北京方面批评平壤违反联合国的核项目禁令，不过也不支持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或者可能导致冲突升级和边境不稳的军事措施。设在首尔的朝鲜国防网络的朝鲜问题专家申银军说，中国对美韩在这个地区增加军力心情矛盾。
如果中国抗议我们的自卫性的军事反应，那么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就会冻结，所以我认为中国很难对我们做出这样的回应。
韩国统一部星期一也采取措施，进一步限制韩国公民进入南北韩合资项目开城工业区，那里大约有120个韩国公司雇佣了53000多名朝鲜工人。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这个措施是为了确保韩国公民的安全，估计北韩会对首尔恢复向北韩的高音广播做出反应。
开城工业区中的一个代表韩国公司的商业协会敦促首尔政府不要关闭工业区。韩国在非军事区里用高音广播批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南北韩边界保持紧张状态。去年高音广播导致双方相互炮击，直到双方达成停止进一步挑衅的协议。首尔说，平壤最近的核试验违反了这项协议。据报道，朝鲜也在边境地区架起了自己的高音喇叭，和韩国广播对抗。韩国总统府星期一宣布，朴槿惠总统将在星期三发表公开声明，预计将宣布对朝鲜实施新制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重申，上星期进行的是一次小型氢弹试验。这个声明受到大多数专家的反驳，专家们指出，震波太小，不可能是一个充分的热核装置。朝鲜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一张照片，显示金正恩和几百名科学家、工人和官员观看了这次试爆。电视台说，金正恩祝贺大家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爆，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美国之音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日前宣称成功试验氢弹的重磅消息引起各国舆论哗然，美国的一些主要新闻媒体也随之发表专栏文章，关注朝鲜的动向，并讨论美国的对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媒体就朝鲜核试验发表专栏文章，彭博试点的专栏作家乔什·罗京写文评论称，美国政府没有货真价实的朝鲜政策。罗京说，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忍耐政策只是在等待朝鲜或是其赞助人中国自愿采取有成效的行为。因此，当这种美国被迫关注朝鲜的情况出现时，美国政府能做的只是悲叹。乔治城大学教授车维德曾任2005至2007年间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副团长。他与曾任1994年朝核危机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罗伯特·格鲁奇共同在《纽约时报》上撰写文章，发表他们对朝鲜核爆实验后美国等应采取何种对策的看法。车维德和格鲁奇认为，尽管这次事件给中国带来不快，但不会导致其立刻放弃朝鲜这个盟友，因此美国应继续给北京施加压力。两位作者称，华盛顿方面应该把朝鲜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基石来设定合作框架。文中提到，早在2005年，一名朝鲜外交人员就对其政府的外交政策做过如下评述：你们美国之所以攻击阿富汗，是因为他们没有核武器。看看利比亚都发生了些什么，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朝鲜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核武器。车维德和格鲁奇称，朝鲜领导人依然相信，不论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只要有核武器就能够防止外来袭击。然而，两名专家指出，朝鲜必须要认识到核武器项目的局限及随之而来的风险，同时美国也务必认识到来自美方的回应是非常有必要的。 罗金在彭博视点的文章中说，对于朝鲜一次次核试验，美国不能也不会采取太多行动。他表示，在经历了观察、批判、谈判等循环后，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回到原点，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不过在纽约时报的这篇专栏特稿中，车维德和格鲁奇则认为美国及其盟友韩国不会再像以往那样被动。如若朝鲜将核武或技术售卖给恐怖组织，这类激进行为则会迫使美国回击，甚至终结这个近70年的共产党政权。尽管事情发生后出现了很多质疑氢弹真假和实验是否成功的声音，但车维德和格鲁奇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实验是否成功。他们同时指出，奥巴马政府不应把这个问题搁置，推给下一届新政府。两人也列出了一些应对此次朝鲜实验的具体措施，例如美国与联合国都应立即增加对朝鲜的制裁，包括经济制裁、禁止旅行，还有对核项目官员、侵害人权者和网络罪犯提起诉讼，以及惩罚与朝鲜进行商业往来的公司等等。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应该停止接收朝鲜劳工，防止他们为朝鲜国内的核武器项目提供资金。华盛顿邮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珍妮弗·鲁宾则发文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探讨了这一事件。文章说，自2006年以来，朝鲜的前三次核试验受到了广泛的国际谴责，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制裁并没有阻止平壤。鲁宾认为，那恰恰就是为什么朝鲜还在继续做出威胁。鲁宾引用一些共和党籍议员的话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策导致世界更大范围的轻视美国。他说，除非以及直到美国愿意重建自己的国防，不然朝鲜和其他每一个流氓国家还会继续挑战美国，那就是一个缺乏警察值守的危险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海军最近公布了一份新的规划，力图保持海军长期享有的海上作战优势，其中包括重新审视太平洋舰队指挥系统，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刚开始，上任不久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1月5号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为未来4年的工作重点定立了规划。这份只有10页内容的保持海上优势规划指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快速发展高端作战能力，其中许多装备特别针对美军的一些薄弱环节，试图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挑战和威胁为世界带来了70年和平与秩序的规则。为了应对这项挑战，理查森上将提出，美国海军将利用太空、网络和无人机等资源，全方位提高海军的战斗力，并注重与国际伙伴们分享情报，加强联合作战能力，谋求共同部署前沿部队的机会。理查森上将去年9月上任海军作战部长之后，走访了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地的驻军，包括设立在亚洲盟国日本和韩国的海军基地。访问期间，他誓言美军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维持美国和全球经济与发展所依赖的国际秩序。
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南中国海活动，所以我们会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地方活动，对此人们不应感到惊讶。
理查森上将上任海军作战部长1个月后，派海军拉森号驱逐舰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美国所说的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行动。中国指责美军的行动威胁国家主权，并派军舰跟踪和警告美国军舰。理查森上将在他的保持海上优势规划中称，在当前的安全环境中，美国海军需要将权力下放，让基层指挥官们根据当地安全需要采取适当行动。为此，他表示会重新评估美国海军舰队指挥部和太平洋舰队的指挥系统架构，以便更好地满足作战需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星期一在华盛顿说，美国海军不受挑战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如此，他还说，进行自由航行是美国海军的职责，美国将继续保持在南中国海的存在，一旦国际准则遭受挑战，美国将做出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约翰·理查森星期一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就美国海军在全球海事环境中的作用发表演讲。他说，随着海事环境的变化，信息和技术的发展，美国海军不受挑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When the Soviet Union dissolved, Cold War ended, we really entered.
随着前苏联的垮台，冷战的结束，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时期，没有人能在海上挑战我们，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挑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结束了。
他说，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主要来自三大群体，第一是俄罗斯和中国，第二是伊朗和朝鲜，第三就是无处不在的国际恐怖主义。他说，二十多年来，俄罗斯海军的活动频率和步伐再次加强，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向世界范围内扩张，这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伊朗和朝鲜继续决心追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朝鲜最近的挑衅行为威胁着东北亚的安全。虽然伊朗与国际社会最近签署了核条约，但是伊朗先进的导弹等依然有威胁，美国海军必须时刻准备做出反应。在被问到美国是否会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自由巡航时，他这样回答。
While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everybody's attention right now,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context that these types of operation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have been.
南中国海受到所有人的关注，但是应该这样理解，这些行动，这些自由航行行动，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军的职责，是在全世界各地经常进行的一种行动。国际社会对一些制度和准则形成共识，我们按照这些准则和制度来行动。如果有人对这些准则或者制度提出挑战，我们就会进行自由航行行动，确保我们对这样的挑战做出反应，采取相应的行动。
他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世界其他各地没有什么不同，美国必须在那里保持存在，重申国际准则的重要性，美国要确保在那里有前瞻性的存在。去年十月底，美国到南中国海中国修建的人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进行维持航行自由的行动，后来还表示要把这个行动常态化，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进行第二次这样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星期五表示，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巡逻常态化，同时呢，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另一篇报道。
罗伊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
The legislation that I've authored, which will come up Tuesday,
我起草的法案星期二会出来，完全依照2005年的政策。我们将把这份得到两党强烈支持的法案交给总统，这样的方法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你需要后果。
朝鲜1月6日宣布成功试验首枚氢弹，引发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谴责。罗伊斯批评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战略耐心政策是错误的。2005年，美国财政部指责澳门汇业银行参与帮助朝鲜流通朝鲜版的美元假钞、洗黑钱活动，将其列为高度关注洗黑钱银行，对其相关的账户采取财政冻结措施。随后，日本、韩国的一些银行也中断了与汇业银行的金融往来。罗伊斯众议员说，这样的政策切断了朝鲜的导弹生产的资金。罗伊斯星期五也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看法。他说，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的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当被问到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之后，应该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时，罗伊斯说，
What we need to do is do that on a routine basis and do that with the Pacific Fleet.
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之常规化，让太平洋舰队来做。我认为你不应该只往那里派遣一次大型驱逐舰就了事了，必须保持这海上通道的畅通，要明确这一点，然后与其他国家一起，正好大家在这一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你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 这才是安全规则。
2015年10月底，美国派遣拉森号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工岛12海里的海域，之后美国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第二次自由航行行动。罗伊斯在演讲时说，七年来美国一直试图与敌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忽略了自己的盟友，新的一年美国应该加强与盟友的关系。罗伊斯认为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是伊朗，而不是华盛顿外交圈通常所认为的中国和俄罗斯。
I think the greatest long-term threat is still Iran. It is a threat to the region and 15 years out it's a threat potenti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我认为我们最大的长期挑战仍然是伊朗，伊朗威胁着中东地区，15年过去了，它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我担心一些国家认为我们偏向伊朗的看法会让我们限制伊朗的努力更加复杂。
罗伊斯认为沙特阿拉伯最近与伊朗断交，就是因为沙特认为美国政府偏向伊朗的一个后果。他说，中东的埃及、沙特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倾向自己行动，越来越少向美国征求意见。他说，伊朗的阿亚图拉试图建立什叶派的哈里法国，与伊斯兰国的圣战都在走向极端，背离宗教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会成为激进和不稳定的力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有关中国国内的相关报道。中国主要的党媒重提下岗。人民日报发文说，无论是企业兼并重组还是破产清算，都会涉及职工的利益，但是只要相关企业的员工努力提升自我，有一技之长，总能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这碗鸡汤下肚，网友感叹人民日报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也有中国观察人士说，清理僵尸企业是必须的，由此带来的下岗问题属于改革中的阵痛，不可避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起，有不少中国学者专家预言中国将在今年迎来第二次下岗潮。1月11日，人民日报刊文《别让僵尸企业挡路》重提下岗一词，使这一预言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文章说，今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当务之急是处理已经丧失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活力的僵尸企业。文章也说，政府会妥善安置由此导致的下岗人员，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而失业人员也要努力提升自我，学习一技之长，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对于50、60年代生人来说，是难以抹去的惨痛回忆。当时国家抓大放小的政策，让2440万国企职工瞬间丢了饭碗。一部分人选择提前退养，另一部分人被迫买断工龄。这批下岗职工中的大部分重回就业市场，少数人至今仍是失业状态。根据去年10月末的数据，中国在煤炭、黑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造纸和纸制品业等9个产能过剩严重的工业行业，就业总人数达2731万人，约占就业总人数的5.6%。试想，这2000多万人如果同时失业，对再就业市场的确是一大冲击。但是，大军智库主任郑大军认为，僵尸企业被兼并重组后，有一部分人会被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因此，最终需要重回市场再就业的人数不会达到2000万。他说，
我感觉啊，这次清理僵尸企业导致的下岗哈、失业能在100万，这个100万左右，我估计也最多了。
同时，钟大军还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与20年前已大不相同，市场吸收再就业人员的能力也有很大提升，不必过于担心。他说，
中国每年啊，就业人数，这前几年的数字哈，都是在7-8百万，每年新增的就业人数都在7-8百万。那么今年最近的数字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到了去年以来，就业的形势也变得严峻起来，也，但是尽管如此吧哈，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几百万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重新安置调整啊这些人员，那个也是可以的。
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也认为，现在中国经济能够吸纳的就业能力比第一次下岗潮时强很多，民营企业也相对发达，容纳新一批下岗员工问题不大。他说，
上一次朱镕基主导下啊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啊，出现了大量的啊这个工人的下岗，是由于那个时候整个经济都不发达，民营企业也不发达，第三产业也不发达啊，甚至人们的意识观念也很落后。那现在不一样了，那现在很多人愿意创业啊，也积累了一些资金啊，也有一些这个创业的这个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现在第三产业也更发达了，不像那个时候第三产业的产值估计只占20%，那现在占50%以上啊。第三产业是容纳这个劳动力最多的领域之一。
人大教授周孝正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关闭僵尸企业所带来的职工失业并不会形成下岗潮。他认为，关闭效率低下却占有庞大资源的僵尸企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中国青年报引述人社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莫荣的观点说，判断潮的出现要以数据为基础，要看是不是量大集中影响很大。在他看来，能够称之为潮的包括1989年百万民工下广东引发的民工潮，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引发的几千万人下岗潮，和金融危机时1200万民工返乡潮，而现在的失业人数增加还远够不上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路透社报道，继香港巨流传媒五人陆续失踪，李波事件持续发酵以后，香港的书店开始撤回被中国大陆禁止的文学作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新加坡的大型连锁书店叶一堂以出售英文书籍为主。据南华早报称，自去年巨流传媒的第一人失踪起，该书店的八家香港分店就开始撤回相关书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亚洲问题分析员莎拉·库克认为，李波等人失踪的事件正是中国政府给那些写作或出版关于中国负面内容的人们的下马威，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是有风险的。从事出版行业近30年的明镜集团创办人和平就同行李波事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蹊跷和诡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和平看来，假如大家的猜测成立，中国当局跨境执法不仅影响了李波等人的家人，打击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承诺的信心，破坏了香港言论自由和法治的两大支柱，同时也伤害了中国大陆的利益。据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林和利对《华盛顿邮报》透露，巨流传媒正筹划出版一本关于习近平的新书，名为《习近平的情人》，书中内容跨越1985至2002年的时间。和平分析说，首先他并不相信这本可能要出版的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并且他认为这本书的市场也不大，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应。然而，有关部门如果是为了阻止这本书的出版而对李波等人做出如此越界和过分的行为，那么现在造成的影响倒是适得其反了。他说，事件发生后的这几天以来，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习近平情人的猜测和传言。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非常怀疑啊，如果是习近平本人所为，或者是习近平的亲信所为，那简直愚蠢到了极点。
他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诡异，很不可以理解，因为时得其反啊，反而使习近平的所谓的不可能都不存在的个人丑闻，使很多人将信将疑。
他补充说，如若是反对习近平的人故意为之，那么确实达到了大大损害习的个人形象的效果。和平分析称，李波事件没有赢家。
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讲，铜锣湾书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李波失踪那么简单， 不是一个书的出版社的组织那么简单，也不是一个啊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破坏那么简单，是没有一个赢家在这个里面。
尽管书店叶一堂撤下了敏感禁书，一些出版商、书商则表示不会被这起事件影响。香港另一家书店人民公社也售卖大陆禁书，其店主保罗堂说，会恐惧哦，有一天我也会消失这样的事情吗？我并不会，我还是会继续现在的正常生活。和平创办的明镜集团也从事出版事务，其中或多或少也涉及所谓的敏感内容。他说，
那么这样一个事情给我们的教训是双方面的啊，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专业化啊，不要为了这个吸引眼球啊，或者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原则给放弃啊，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教训，也是真实的啊，我们应该更加这个专业化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减少啊在香港的这个进一步减少在香港的运行。我们要把主要的精力呢，要放在这个电子出版方面。
他表示，巨流传媒出事后，包括明镜集团在内的出版商会更多的考虑向网络媒体发展。原本传统纸媒的市场就在萎缩，当局打击传统出版业的行为，在他看来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现在这件事情或许会成为一个动力，推动出版商转向更难控制的网络，而这对更多的读者影响更大。和平说，
而且事实上，即使是我们被迫放弃了，或者说我们自己主动放弃了，不管是哪一种放弃，也阻止不了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网友要求更多的内容、更多的这个自由的信息、更多的这个内幕，这一等东西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人民公社书店的保罗堂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崩塌了，那么这种对禁书大量的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台湾、日本。一旦中国大陆的游客有机会出境，他们会找到这些信息，新的市场会在其他的地方建立起来。亚洲出版业协会编委会主席汤姆·利安德也在呼吁香港政府支持香港社会言论自由基石的同时，呼吁出版物编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更加勇敢。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聚焦台湾。台湾即将在星期六举行总统大选，民调显示台湾持反中立场的民进党处于领先地位。不过有迹象表明，两岸关系中最糟糕的阶段或者也可以说已经结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1990年代提出与中国建立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他的继任者陈水扁主张台湾独立。中国曾威胁对台湾使用武力，最近的一次是在2005年。但是曾在这两位总统手下做过事的蔡英文表示，如果他在星期六当选总统，他会避免挑衅中国。他说他期待两岸有好的沟通，避免出现意外。蔡英文在民调中处于领先。退休的战略研究教授林中斌了解蔡英文，他说蔡英文从陈水扁担任总统时期吸取了教训，他知道台湾坚定的非正式盟友美国想要看到的是两岸关系的稳定。
蔡英文一直都在总结经验教训，他的准备期很长，从2000年到2015年他输掉了两次选举，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让他思考和修改政策立场。
蔡英文的温和立场向中国、美国和台湾的选民发出讯号，让他们不要担忧两岸关系会出现紧张。他所在的民进党高层也愿意维持与中国现有的脆弱但稳定的关系。自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中失败并退居台湾之后，两岸分治。但是台湾的宪法规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现任总统马英九将在今年五月届满离任，他的政府和中国官员都同意两岸将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前提下进行对话。中国要求台湾的未来领导人也能够以那项原则为前提进行对话， 但是蔡英文对此表示拒绝，他希望台湾有更多的自治。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持目前脆弱的两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北京的反应。目前居住在台湾的方恩格是美国政治风险管理咨询公司 DC 国际咨询的高级顾问。他说，中国仍会希望找到方式与台湾在经贸协议方面进行合作。台湾立法院还没有批准2013年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还有一项削减关税的协议也仍在谈判之中。
希望中国的反应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最好的情况是中国愿意和民进党执政的新政府合作，继续推进一些经贸协议，这些方面是中国可以考虑的，要不然就会很棘手。
台湾与中国的贸易在2014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300亿美元，数百万大陆游客前往台湾观光，为岛内疲软的服务业注入了活力。去年的一项政府调查发现，70%的台湾人支持目前的两岸关系，也就是既不正式宣布独立，也不统一于中共的政权之下。但是许多台湾人抱怨说，他们并没有看到两岸经贸联系加强所带来的好处。一些人说，马英九政府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太不明确，他们担心北京方面会利用两岸的经贸关系在政治上控制台湾。蔡英文政党中的一些人仍然主张台独，这是北京方面和岛内一些不希望两岸发生冲突的选民所担心的。58岁的陈志坤是台湾的一名公务员，他星期六参加了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造势大会。他担心蔡英文将面临来自党内的压力，使他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会比他公开主张的要强硬得多。
我想应该不至于跟陈水扁一样，但是他的态度怕说会没有坚定的那个意，他自己的意志，没有一致的路线，就是说这个路线就是他一定要走的，看不出来。
蔡英文的对手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朱立伦主张在维持两岸现状的情况下与中国扩大对话。国民党上周表示，朱立伦落后蔡英文8个百分点。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台湾这次总统选举竞选当中，薪资过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它牵扯到台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台湾经济定位和人才供需方面存在的矛盾，政策的矛盾。尽管各党候选人已经在这个重要民生上提出各自的政见，但学者、人力资源专家以及年轻的台湾人认为，这些政见都缺乏远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洵在台北的报道。
刚到台北，走在街头采访路人时就已经发觉，薪资成为这次大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1月2号，台湾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举行最后一次电视辩论前夕，刘小姐在台北街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便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我觉得对于没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收入，或者是真的很害怕。
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刘小姐承认，自己在收入上并不能代表一般的台北年轻人，尤其是刚踏出校园的大专毕业生。问及原因，她说，一方面这里面有教育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当初提出的 22K 的政策导致年轻人至今普遍低薪。所谓 22K 方案或者 22K 政策，正式说法是大专毕业生至职场实习方案。该方案是台北教育部在2009年4月到2011年9月之间分两个阶段实施的补助方案。根据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的解释，这个方案是由台湾的教育部大专院校与行政院的劳工委员会合作，协助近三年大专毕业生进入职场实习，由政府提供每个毕业生每个月2万台币薪资。此外呢，加上劳健保辅导他们进入学校和建教合作的企业职场实习工作，为期一年，总共提供3万多个名额。国立台湾大学的辛炳农教授是劳工问题专家，他解释了当时这个 22K 的背景以及何以成为一个不良效应。 他对美国之音说，
听说他说市场行情大概是大学毕业生出任性大概是2万3、2万4，他说经济不好，说非常贴近市场薪资的以后，他说让外界也是企业界动了，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行情，就是全新的补助，所以就以补助2万，还是就是金融大概都给他2万2，但有些企业是加码的，但大部分都是2万2，所以这就造成了所谓的二次分配效应。
低薪成为困扰台湾人，尤其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才的社会问题，自然也就成为各政党在大选期间进行较量的一个议题。在最后一场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中，各候选人都抛出如何解决低薪的政见，两大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候选人在这个问题方面提供的对策，令这个社会问题成为一个鸡与蛋议题。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主张通过调薪以期带动消费，最终达到创造就业、刺激增长的效果。他提出在4年任期内将最低的薪资从每月20800新台币提高到30000的政见。他还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迈克尔·斯宾塞等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2014年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议长贝纳发表的公开信中所提到的加薪有助经济成长的政策建议作为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政见的理论基础。而民进党方面则主张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经由经济规律来带动薪资的上涨。台湾大学的劳工问题学者辛敏龙将两党的政见做出这样的概括，说关于台湾的低薪问题，认为可以解决方案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产业分配，另外一个层面呢则是从产业结构方面把底做大。关于台湾的低薪问题，认为可以解决的方法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产业结构，一个是分配。因为产业结构是把底做大，分配呢是百分比的问题。他说现在国民党和亲民党对于产业政策讲的非常的多，非常的具体，但是这样会引发劳资相关纠纷。他认为民进党方面在这个方面有比较新的思维方式，比如说发展生物技术等。不过辛教授提出优化产业结构可能带来的另一方面问题，也就是就业问题。他说
我们还是很多人是需要在就业上找到工作的，所以台湾未来的产业结构的发展，我们可能面临着两难。我们当然需要走高附加价值，因为高附加价值它帮你高薪，但是高附加价值的背后，可能你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就很少。
猎财公司104人力银行中国总监黄志尧频繁往来于台海两岸，专事两岸人力资源的猎财和咨询。他在上海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台湾总统候选人在薪资方面摆出的政策牛肉缺乏长远的目标。黄志尧说，
因为选票这个东西它必须是牛肉摆在前面，那大家选民不见得是理性的，你牛肉端出来我可能就要投给你，可是事实上如果你短期吃的撑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你这个短期发酵是为了选票，可是对人民对台湾长期的人力资源发展其实是没有帮助。对，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应该是授人以渔，就是把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跟台湾的定位，它跟人才发展的方向，它必须要同时来看这个问题。
黄志尧认为，目前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的硕士、博士，甚至从台大这样很好的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也找不到工作。他认为，这反映出台湾教育结构和课程设置缺乏世界观，其设定的方向和未来社会的需要不相匹配。这位或可代表商界的猎财公司高管主张将台湾建成一个人才治理基地，通过教育机构根据市场需求来培养人才，让台湾的年轻人更有国际竞争力，通过走出去解决低薪和就业问题。尽管在短期之内提高薪资被许多人认为并非解决根本问题的万灵药，即便提到30000月薪仍然会出现 30K 效应，但是台大的劳工问题学者辛炳龙还是认为台湾目前的基本薪资还是需要 通过政府政策手段加以提高。不过他指出，在提高基本薪资的同时，必须要提供配套政策，即帮助企业做一些转型方面的帮助。他说，他认为比较好的方式是基本工资适度提高，台湾这样做也可以，但是需要有心理上的准备，就像中国大陆现在所面临的那样的转型的阵痛。另外，这位学者还指出当前政策方面存在的矛盾的现象，台湾在面临低薪的同时，却在开放并且尽可能的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包括开发潜在的劳动力以及开放更多的外籍劳工到台湾工作。他说，当价格太低的时候，当然是要减少供给增加需求，而在低薪状况下反而增加供给，则会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提起台湾的经济命脉，台湾大学生在2014年春天，因为反对人们所说的马英九政府黑箱操作，与中国签署服贸协议而掀起太阳花学运。这个学运影响了年底县市长地方选举的结果，使国民党丢掉执政版图上的大片地区。台湾社会也对马政府与中国经济连结过于紧密的两岸政策发出了警讯。许多专家认为，经济议题是驱动这次台湾总统选举的核心，选后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面对中国红色供应链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各个针对总统大选的民调显示，2016年的总统选举受访者最关心的是经济议题。台湾指标12月底发布的民调显示，72.5% 的受访者认为提振经济是新总统应该优先处理的议题，而在新台湾国策智库选前两周发布的民调中，经济发展也被受访者列为新总统必须优先处理的问题。自2011年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快速增长，却在2014年引爆太阳花学运，大批学生和年轻人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产生疑虑，也对台湾经济过度依赖中国造成台湾所得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美国维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政府学系教授郑敦仁最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有关台湾选举的研讨会中指出，台湾人民认为马英九政府与中国缓和关系的两岸政策让台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个政策也造成台湾对中国大陆经济的过度依赖，这也是太阳花学运之后国民党会在选举中失利的主要原因。
其设想是，如果两岸能在经济领域中有良好的经济整合，或许台湾的安全应该可以得到强化，这两者应该相互并行，并且可以解决台湾长期以来面临的外交孤立与经济边缘化的问题。
同时担任台湾民主期刊主编的郑敦仁说，马政府的两岸政策一开始似乎奏效，但许多人回过头来却发现，这个所谓的经济红利让台湾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也造成台湾对中国经济更大的依赖。郑敦仁说，尽管有台湾中研院、英国学者和台大的调查研究指出，台湾在中国的大量投资对台湾本身有利，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也依然蓬勃发展。不过，中研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张茂贵2014年的一个调查显示，有60%以上的台湾人认为马政府的两岸政策只是造福一些大企业和财团，80%以上的人认为这种政策造成所得分配不均，另外有1/3的人对他们的就业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感到担忧。斯坦福大学台湾民主项目研究员齐凯利说，马英九政府的经济策略是将台湾的经济发展与中国挂钩，认为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台湾应该可以搭顺风车获利，不过这个策略却没有达到他所设想的效果。
经济利益只集中在那些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人，扩散效益非常有限。即便是允许中国旅游团到台湾观光的政策，我很惊讶它的影响竟然也十分有限，它只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产业，尤其是特定的酒店集团。
齐凯利表示，马政府任内台湾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他们对前途的茫然焦虑是太阳花学运发生的背景。虽然这对执政党的候选人极为不利，但无论是谁当选台湾下一任总统，也一样必须面对这个挑战。他还说，加入 TPP 是台湾的选择之一。齐凯利以美国进口牛肉为例说，这个问题在台湾引发大规模抗争，但从食用相同牛肉的美国来看，这就成为台湾在贸易保护主义下对美国所设的贸易障碍。因此，如果台湾要加入 TPP， 台湾下一任总统势必要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至于如何让台湾脱离经济上的困境，民调领先的蔡英文说，台湾一向过度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在面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中国红色供应链的冲击下，必须做全盘的调整。作为一位领导人，他提出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将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重新找回台湾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国民党的朱立伦则主张强化台湾与红色供应链、世界供应链的合作发展，推动加入 RCEP 和 TPP 等区域自由贸易体系。他说，台湾供应链与红色供应链相互合作，可以扩大市场，不一定要相互排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2015年12月16日，千年挑战公司董事会召开季度会议，批准三个国家符合参加正式项目的资格，两个国家符合参与门槛项目的资格。千年挑战公司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致力于通过经济增长来减少全球贫困。这五个国家中的三个是千年挑战公司的新合作伙伴，他们努力提高千年挑战公司积分卡上的表现。积分卡衡量各国秉公治理、经济自由和对国民投入等方面的作为。董事会批准科特迪瓦、科索沃和塞内加尔为达标国家。科特迪瓦2014年12月被选定参加一个门槛项目后，不断改善积分卡的成绩，并实现了更大的政治稳定，将过渡参加正式项目。科索沃取得民主权利上的进展后，首次通过了千年挑战公司的积分卡标准，成为新的合作伙伴。塞内加尔在9月成功完成了千年挑战公司的第一个项目，在合作期间提高了积分卡成绩。董事会建议，千年挑战公司除了在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的国内投资范围以外，探讨如何通过投资克服阻碍区域经济增长的障碍，同时提出有必要设立一个法律机制，以确保合作项目取得最佳结果。董事会批准多哥和斯里兰卡与千年挑战公司合作进行门槛项目。多哥在过去几年里明显改善了积分卡上的总体成绩，斯里兰卡一年来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致力于重振其民主制度、改善管理、恢复对人权的保护。尼泊尔、尼日尔和菲律宾被董事会批准继续参与合作项目。董事会每年都会对合作方进行评估，今年决定继续与所有已选定国家进行合作。董事会推迟表决是否延续坦桑尼亚和莱索托参加合作项目的资格，直到相关的治理问题得以解决。最后，董事会重申其致力于开发与蒙古的合作项目，支持与印度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可能，以推动南亚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美国通过千年挑战公司的运作，有幸与新老合作伙伴今后共同应对发展中遇到的挑战。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